Hello， 大家好，我是各支 APP 的主编 Whisper。 上次节目不是跟大家聊了一下愚人节吗？好像大家都喜欢我挺逗的风格哈。那我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个时尚圈比较逗逼的事儿，就是最近炒得非常火热的品牌 Vitamint 出了一款 T 恤。出 T 恤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对不对？但它出了一款 DHL 的 T 恤，就是那个全球非常有名的快递公司，但是它一件卖$330，也就是大概2000多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你花2000多元人民币穿一件跟快递小哥一模一样的同款 T 恤，然后这款 T 恤还在很多电商网站都卖光了，有钱你也买不着。然而特别欠的英国电商呢 Last 前几天跟大家也开了个玩笑，他们说我们绑架了一位 DHL 的司机，如果想要这位人质安全的话，就要拿1000件 DHL 的 T 恤来换。然后 Last 甚至还给这位司机注册了各种 Twitter 账号，还说要让 DHL 的 CEO 过来交换人质。其实这个恶作剧呢，如果你不是特别明白的话，它的点就是说，因为有太多人都想买这款 Vitamin DHL 的 T 恤了，所以呢，他们只好绑架 DHL 的 CEO， 让 DHL 来给他们这些 T 恤。这个 T 恤火到什么地步呢？大概就是每300人都在抢其中的一件。但其实如果你不是身材倍儿好，也不是特别在乎剪裁的话什么的啊， DHL 的官网也有卖差不多款式的 T 恤，其实我感觉在我眼里一模一样，而且只要大概40块钱人民币，40块钱就给穿 Vitamins， 而且高级到爆炸，厉不厉害？时尚圈有时候真的挺难懂的。好，我们言归正传，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聊一聊这次我们本质要聊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音乐节，因为4月份了嘛，啊，很多音乐节都要开幕了，什么草莓，什么摩登，什么迷笛。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是跑过的，当时也是各种打扮，各种去的。但是要说世上最时髦的音乐节在哪儿，或者叫什么名字，那就是在 LA 举办的 Coachella 音乐节。然而今天正好是他们的开幕，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Coachella 咯。说起来，美国有不少特别嗨的音乐节，比如纽约的 Governor's Ball， 芝加哥的 Lollapalooza 和大名鼎鼎的 South by Southwest。 虽然不少人都觉得 South by Southwest 是一个电影节，但是 Coachella 真的是里面最时髦的，也是天气最好的音乐节了。毕竟在西海岸，在 LA 整天都是阳光普照的，不仅是那些特别热爱音乐、特别热爱摇滚的年轻人，不少的时尚圈大咖也都盼着每年等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你能想起的这些大牌明星应该都去过 Coachella， 相信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一定看过不少 Coachella 的街拍。说 Coachella 的音乐节时髦，可不单单只是因为 Coachella 已经变成了一种音乐节的 style。 Coachella 每年都和不少时尚品牌合作，像大家都知道 H&M 的音乐节系列， Jimmy Choo 也曾经和摇滚乐队 H&M 在音乐节发售联名系列，凯大山的两个妹妹 Kendall 跟 Kylie 呢的姐妹品牌 PacSun 也是以70年代加州摇滚音乐为灵感的，非常适合音乐季穿。 Kylie Jenner 今年还特别为 Coachella 音乐节设计了3款金属色唇膏，包括你们最爱的玫瑰金色。如果你不知道去 Coachella 音乐节要穿什么也没有关系，像 Coach 啊， Opening Ceremony 啊，和不少独立品牌也都曾经在音乐节期间举办过 Party 或者 Pop-up Store。 像今年 Alice and Olivia 也会在音乐节期间举办即看即买的时装秀，会发布不少适合参加音乐节的款式，比如波西米亚风的印花刺绣和六肩上衣，所以你可以穿着秀场的最新款去参加音乐节，整个时髦的爆炸。当然这么任性的我哪有不吐槽的道理呢？ Coachella 还是很值得吐槽的，好不好？大家对 Coachella 的印象一定都是到处都是明星，然后所有人都超嗨，什么 Love and Peace 啊，什么 Smoking a Little Weed 什么的。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的话，你发现人多到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春运，你的前面永远有人，你的旁边也永远有人，你的后边也永远有人，如果出了什么事儿呢，你的脚下也永远有人的，好吗？ 然后呢，明星有趣吗？是有趣的，但你基本上是不会遇到明星的，因为有 VIP 通道，或者有媒体通道，或者有什么 VIP 休息室，但是普通如你的赤兔女孩和普通如我的赤兔男孩是基本上很难看到明星的，好吗？还有就是官方说在看现场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喝带酒精的饮料的。你说什么？我都已经去摇滚音乐节了，我还不能喝嗨？嗯，这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但其实大家还是会偷偷的带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你知道人多就容易出现疯子，那么就会经常有疯子喝醉，那么喝醉的时候他再加上一些 you know drug 的副作用，他整个人就已经嗨到没边了。所以应该会有不少疯子，这些疯子有时候还会影响你的人身安全。而且还值得吐槽的是，每天现场的表演基本上到晚上十一点就给结束了。十一点啊，十一点吃夜宵都觉得有点早吧，它就结束了。你说啊，这十一点，你就结束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喜忧参半的事情是，从去年开始 ，Coachella 不让带自拍杆了，所以讨厌自拍杆的人呢，应该会特别开心。但是如果就是没朋友又想自拍的人呢，可能会有点心酸吧。既然今天是聊 Coachella， 要给大家听一听现场会出现的音乐啦，跟大家分享几位我特别喜欢的音乐人。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Tame Impala， Coachella 的常客，也是不少设计师的最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 Let It Happen，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耳熟，因为他的歌经常出现在秀场上，比如说最新的2016春夏 Roberto Cavalli 就选了这首。 第二位要说的呢，就是我的女神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Coachella 和不少设计师都非常的爱她，连我人生第一个纹身也是纹的她的新专辑的符号，实在是太迷人了。像2015秋冬秀场呢， Michael Kors 就放了他们的新专辑，也就是我纹身的这张专辑，叫 How Big, How Blue, How Beautiful。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呢也曾经在 Chanel 上大秀表演，主唱 Florence Welch 也是老佛爷的缪斯，老佛爷给他拍过杂志大片，设计过专辑的封面，而且他给 Chanel 唱秀场那次是老佛爷亲手挽着他一起来谢幕的，真的非常厉害。据说两个人的合作也是非常随性，闲聊时呢 Florence Welch 说他想做一张水下主题的专辑，老佛爷也说他想做一场水下主题的大秀，于是他就把 Florence Welch 塞到秀场里一个非常大的贝壳里去唱歌去了。说起了 Florence 呢，他最近肯定又是春光满面啦，因为大家都非常爱的 Gucci 的设计师呢 Alessandro Michele 也非常爱他，于是他就变成了 Gucci 的隐形代言人，比如说现在出席 Grammy 啊，出席一些什么场合或者唱一些 live， 他穿的全部都是 Gucci 非常漂亮的衣服，他身上的那些裙子大概基本上 Gucci 给的定价没有下过人民币十万的，所以真的非常厉害，手上也戴满 Gucci 的戒指，脖子上也挂满 Gucci 的首饰，简直活脱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被 Gucci 放上广告的一个女生。我真的觉得她非常适合叫 Florence， 就佛罗伦萨嘛，她真的身上有一种文艺复兴时的感觉，她的歌也有，如今能看到这么古典这么文艺又这么不做作的女生真的很不容易。 Florence 最特别的呢是她是一个创作歌手，基本上很多歌呢都是她自己写曲子和写词的，她从小都特别喜欢音乐，因为她的父母也非常热爱音乐，然后他特别难得的是呢，他从小是有读写障碍的，动作协调也有障碍，所以在他年轻时期呢，他也得过抑郁症，但是在他痊愈之后他写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适合在你不知道人生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或者内心比较有挫折的时候，可以听这首歌来给自己打打气，这首歌叫 The Dark Days Are Over。
Killed in with kisses and fr- need to turn to each other and embrace each other. Tell each other that you love each other. Kiss each other, touch each other's faces. Now, Camden, I want you to take something off. Take off a jumper, take off a shirt, take off a jacket. I'm waving it above your head like a flag. People at home, take something off. You can get fully naked if you want to. And with it, take off something you don't need. Take off something you want to let go. And when I say run, I want you to jump for as high and as long as you can. Are you with me?
如果 Coachella 音乐节要找代言人的话，我想这个代言人一定归 Lana Del Rey 所有。他的歌也太适合在 Coachella 听了吧？他也参加过不少次的 Coachella 音乐节。他有多迷人呢？连大家非常喜欢的 James Franco 甚至为他写了一本书。现在关于这本书的详细信息还不是特别多，只知道大概是本有100页左右的书，会由企鹅蓝灯书屋推出。书的封面倒是有了，上面是 Franco、Lana 和 Lana 的姐姐，还有 Chuck Grant 以及 MoMA Museum 的总监 Klaus 去年在海滩时拍的照片。在书出版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James Franco 之前在 V Magazine 上刊登的关于 Lana Del Rey 的一篇专访好了。在文章里 James Franco 说， Huffington 网站上有一篇帖子在讨论一条推文，也就是 Twitter。 那条 Twitter 呢，在抵制一位引爆了周六夜现场的新歌手。我看了视频回放，现场的确不太好，他没能在 Video Games 的高音区和低音区之间自由的转换，他的手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只会笨拙地将手放在自己的脸和身体侧，就那样摆动，或者摸一下头发。人们说，这世界上只有成双成对的人有意义，他就只顾唱自己的。Juliet 发 Twitter 说，哇哦，看这个歌手在 SNL 上唱歌，就像是看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自己的卧室假装唱歌一样。Lana 反馈说，我想我只不过也是唱了两首歌，但公众对我的反应感觉我像是在塔利班唱赞歌，同时还用铁棒打死了好几个婴儿。他还说，人们肯定认为我特别死板冷漠还很奇怪，不过对此我有一个也挺好的解释，我就是冷漠死板还挺奇怪的，但这就是我的事儿。这的确也是 Lana 的事儿，她真的很怪，她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真人秀演员，那样的话她才可以永远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音乐拍视频。James Franco 又写，这是一首关于 Lana Del Rey 的诗，这是一首关于 Lana 的随笔。 Lana 是我的朋友，她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一个视频艺术家。她在东岸长大，但她却是西岸的艺术家。当我看她的东西，当我听她的东西，我会回忆起关于洛杉矶所有的爱。我像被吸进了一条长廊，那里满是洛杉矶的狂热雕像以及狂热的人群，他们彻夜无眠，就跟传说中的吸血鬼或者公路上的摩托党一样。 Lana 和我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她有饶人人心的嗓音。 那声音真的是承载了一切情绪，那声音像是一根中轴，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它而蔓延。我的中轴如同他的嗓音，是我的表演，在此之外我什么事儿都干。现实中我不是一个会喜欢吸血鬼传说和摩托党的人，但在艺术里我很喜欢。拉娜也活在他的艺术里，当他落入凡间接受采访时，事情就会变得很糟很混乱，感觉他好像是并为地球而生，他为自己创造的世界而生。他就是那个对生活失望至极的人，他只能创造自己的世界，也只能让他自己住在那里。我是个表演者，他也是个表演者。对于歌手，特别是那些自己写词的歌手，人们会在歌里解读他们。演员有时候会跟自己的角色联盟，但是歌手会被问起他们的歌词是否有真实的想法，或者有真实情绪的宣称。有时候拉娜不知道如何在采访里说什么，于是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他的歌就是他本人，并不是他的作品，也不是一种造物。拉娜有很多时间都在独处，因为每个人都想加入他的生活。他跟我说他有个关于电影的构思，我想替他拍出来，因为他跟日落大道有点像，一个独居在 LA 豪宅中的女人，不想出门，精神开始变得失常，最后得了妄想症，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监视她，即便是在她自己的屋子里。这是拉娜脑子里一部非常精彩的 B 级片，和她有关又好像无关，就像她的音乐一样。我非常想采访拉娜，然后写一本书。她说尽管去写吧，不用我说的话更好，如果完全不能明白我更好，但还是试试吧。这篇专访出来之后呢，没想到 James Franco 真的要替他写书。如果你真的是又喜欢 James Franco 又喜欢 Lana Del Rey， 非常喜欢 West Coast 的人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我当时也是非常喜欢 Lana Del Rey 的第一张专辑的 Born to Die， 但是最喜欢的原因呢，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名称非常的倔强，向死而生，而且封面也非常妙，一个烫着大卷的女孩，眼神垂着看着镜头，想说这个世界应该就是我最漂亮，我最聪明，我的想法最重要，非常的倔强。但真正爱上她呢，是因为她的一首歌 Red， 讲的是美国公路旅行、摩托党以及一直漂泊的心情，很像那本小说 On the Road。 这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这首歌啦。
lights and the way the road dogs do it light till dark. Don't leave me now.